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赖品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听品妤那样子分享，就是从地方到中央都有要去关注的议题哦。那想请教品妤，那在文化的部分有没有也是您比较关心哪一些内容呢？
当然是一定有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如果我真的要讲大概讲3天3夜，因为其实
我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众所皆知的，就是我除了立法委员这个身份以外，我还是个动漫迷，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也从来没有避讳这件事，甚至选举期间我就是要 cosplay 这样子。
对，这是你可爱的地方，
就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让这些东西过去觉得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被看到，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动画、漫画都是非常有潜力的产业。
对，没错。
对，那我直接说有潜力的话，只是说说嘛，我应该要直接讲出个数字，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清楚现在国内的动漫市场到底多大。其实根据文化部自己的统计，目前国内每年其实是有50亿以上的市场的。但是其实有一个窘境是什么？是这个50亿的市场里面只有6%是本土市场，然后90%基本上日本动漫产业的消费还是占了90%。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虽然目前是这个状况，但是市场是在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国内的本土的动漫市场是很有潜力的，只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以政策或法规来辅助他们，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在乎很重要的一环。那像最近其实我开始跟文化部有在谈一件事情，如果比较关注文化政策的会知道有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嘛，
对，
影视局。那其实我现在看到的是影视局的辖下的组别包含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等，其实都有对应的组别，可是动画漫画并没有它对应的组别。所以目前我其实也会想要协调说，是不是有可能去加出一个新的组别，然后就是来处理动画漫画产业，因为事实上它的产值也是不低的。
是的，
对。
OK，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国家漫画博物馆现在正在慢慢的这个筹建当中。然后呢，湘雨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台北车站附近有一个漫画基地耶。
对，
下次可以去看一下，在华阴街那边
哈。
那其实文化内容策进院从这个影视音时尚出版还有 ACG 的部分，事实上都有在做一些关心。
是，
对啊，那当然要继续的在努力啦，我觉得还有一段这个距离哈，可以再努力。那刚才其实品妤点出了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到了成熟期了，但是呢在动漫或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真的必须要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漫画家还有动画的部分。不然其实我们到最后，当然日本的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可是人家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过程非常的完整。那我们当中有时候从编剧啦，然后到实际的这个产出等等，我们就很担心说那它会撑多久。
对，
所以这部分真的是要继续努力。不过当然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在文化的元素的这个萃取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当然在刚才提到 ACG 也好，或者是各类的影视的创作，我们可以用想象的或者是创意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本土的一些元素文化DNA 如果能够被萃取出来，那这个也是很棒的。所以在今年的10月17号，国家文化记忆库已经上线了。那在真正上线之后，从您的角度来看，您对这个记忆库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像刚才我讲的嘛，我非常关注我们本土动漫产业发展，这些其实都是有关的。因为今天有了国家文化记忆库，能够去逐步累积啊，推广典藏台湾的文化。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也更好取材，因为过去其实对他们来讲，取材也不一定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要有门路，你要有一些管道或知识，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拿到这些东西。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文化记忆库，直接去把它拉出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对整体的台湾文化产业创作其实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包含就是说，像之前其实我有看到，我也是刚才看您名片发现说啊，原来你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的监事嘛。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找那个视听文化中心这边来开会。那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像我们瑞芳、平溪其实都是矿区。那我在偶然的机缘下 下得知说，其实我们那个赤町文化中心里面也有保存一些瑞芳跟平溪过去
的
资料。所以我刚有提到，就是说我有在帮忙做那个矿工文史馆的翻修啊、筹备啊等等的。那我也有去谈，就是说那是不是能够提供这些资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做一些展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相关的记忆库啊，或者是说这种视听文化东西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说它能够保存我们台湾的文化，然后再去跟其他的场域领域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谢谢平云，你看平云这么年轻，他就能够跟这块土地的这个文化做这么好的对接，对啊，其实听了都非常的感动。那当然，在整个文化 DNA 的产出哈，这个文化记忆库，事实上它真的需要一点时间的一些累积，所以过去三四年的时间，这么多的这个资料的投入，将近270多万笔哈的资料
的
挹注，对，然后老照片啊、歌谣啊等等哈，终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平台出现了。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记忆库，那台湾会怎么样？我觉得哇，那会有一点点堆心瓜，
对，
就好像就缺了一点什么。那我们在谈到所谓的这个创意产业，我都会把创意产业分成两类，一个叫做生活创意产业，一个叫做文化创意产业。生活创意产业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把这个杯子把它做得更好取用，或者是握啊或各类之类，那这种是在形状上或机能上的调整，它是为了生活而给予的创意。但是我们今天要谈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它的基底是在文化，不然呢我们今天只有靠设计其实有点可惜，是你在设计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把文化 DNA 把它融入，让人家一看就是啊，这就是台湾来了，这是跟台湾有关的。我觉得哇，这是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所以今天在前面有个火车头，比方说这个内容文化记忆库，然后呢后面有陆续产业的这些连接跟推进。我相信在后面的发展上，不管透过文化内容的呈现，或是透过其他方式，会更加的这个顺利。
其实在文化部分，当然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所以除了动漫以外，那平宇还有关注哪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内容吗？
其实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是因为其实我就是我觉得除了立法委员这个身份以外，我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你知道吗？所以就像听众朋友一样，年轻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大家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刚才其实有讲到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我选举期间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的去讲这些，比如说 cosplay 动漫等等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流行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呢，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产业，它其实背后其实有可能是有很巨大的产值的，但问题就是说在台湾过去大家好像并没有很重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认为它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问题就是在于说，如果大家都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些流行文化的话，那你像它一定就没有办法更加的蓬勃发展，
没错，
那它的产值就会受限。我觉得一定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我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慢慢的去带给大家价值观上面的转变。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产业，它是文化是很重要的一环，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它只是个娱乐。它当然是娱乐，但是它不只是娱乐。
没错，太棒了。我觉得观念的翻转，对啊，不管在文化，不管在教育，还有各类，只要观念一旦翻转，后面整个都不一样。
是，
对啊，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我们的立法委员。
这娱乐不只是娱乐这件事情，我想因为平宇刚才也说到在选举期间也 cosplay 嘛，那一定这条路应该是筚路蓝缕啦，因为观念的翻转不是一夕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面对，比方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啊，或者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啊这些的？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当时第一就是说我投入选战其实非常的仓促，我原来是常州委员的法案助理嘛，然后我刚刚也有在休息间有大家聊到，就是说其实我原来人生规划真的没有选立委这件事情。那我本来是想说1月11号大选结束之后我要去念研究所，那如果研究所没有考上我要去缅甸教书。总之这听起来都跟立法委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跟有一个缅甸 NGO 的那个神父很好，对，那他就是专门在做少数民族的教育。
太好了，
对，那我要讲的是说，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就是我完全没有这个规划。那 所以后来选举的时候临时被找来选举很仓促、嗯、那其实也有团队之间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辩论、嗯、就是说我到底是要表现成一个比较传统那种精英型政治精英型的候选人还是一个怪怪的候选人、嗯、这件事情但我后来有很我后来有成功的说服我的团队、嗯、我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是原来的样子、嗯、原因是第一个现实原因是因为对手是精英型的政治人物、嗯、那其实我这边是艰困选区嘛、嗯、老实讲就是这样泛蓝的艰困选区、嗯、那如果今天蓝营是一个精英型的政治人物你绿营再推一个精英型的政治人物干嘛呀、嗯、人家为什么要投给你、嗯、你跟他如果都一样的话他选一个他原来比较习惯的就好了、嗯、对所以后来我就说你去打这个也没有市场啊、嗯、然后第二就是说那个不是我啊、嗯、那如果我当选了怎么办、嗯、大家发现说哎、欸，我其实跟那个样子有一个差
距人
设不一样对人设会崩坏对所以后来我就说既然今天都这样子参选、嗯而且当时真的非常的仓促这个选区非常的艰困啊，当然还是感谢大家的青睐了但是当时说真的一开始选举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我会当选、啊、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好好的去讲清楚你自己的理念跟你自己的价值、嗯嗯、那这中间当然是会遇到很多的质疑也有但是我觉得好在选举的台湾选举的选制也不是要绝对多数啦它其实只是相对多数而已、嗯、所以你只要意味着你只要票比对手多一票也是多一票你也是赢、嗯、对所以后来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出来然后还是有博得多数的全民的青睐当选了、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这个社会证明了就是我觉得大家需要的政治人物在改变中、嗯、就是政治精英没有不好我不是说它是一个错、嗯、但是如果今天因为毕竟我自己的看法是政治精英毕竟是少数人啊精英是少数人啊、嗯、如果你的民意代表都没有比较像是常民比较接近大众的人这不是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嗯、那我觉得我的当选其实某种程度它象征的也是台湾的社会需要的政治人物在改变中、嗯、对、
okay.
那这个改变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啦这个其实也包含着我觉得也扣着台湾民主的眼镜、嗯、就是为什么过去大家喜欢精英型的政治人物、嗯、我自己也觉得那可能跟戒严有点关系、嗯、因为台湾虽然已经解严30年了可是制度上的解严跟精神上价值上的解严完全是不同的事情、嗯、你制度上的解严是一系促成的可是一系就改变的可是不是一系促成的它一系改变、嗯、问题是价值观的改变是需要经年累月、嗯、那我觉得过去为什么大家会喜欢那种政治精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受了那种包青天包大人的想象、嗯、影响很多、嗯、但是我觉得随着民主素养的演进其实大家也会越来越习惯就是说政治人物可以有不同的样貌、嗯、那他重点是要为民服务他不是包青天、嗯、他不是不一定要是非常精英重点是他有没有办法去妥善的解决你的问题或是说看到人民到底需要什么？嗯，对对对。
哇，谢谢品瑜的分享。对，我觉得在民主的淬炼之后，其实人民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的政治家、嗯、对啊那不因为他的年龄大小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真所以呢会吸引到更多常民的信赖、嗯、那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个未来还有他们的一些生活托付给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嗯、
对
大家在看到网络上的品瑜电视上的品瑜大家就觉得哦他很漂亮很可爱然后哇流量很多、嗯、但是呢其实你私底下跟他相处你就会知道其实他真的那个真挚是最感动人的而且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他的人缘很好的原因、嗯、对呀、啊、那也是我学妹、嗯、也是学法律的对呀、啊、学法律跟你现在的工作的对接应该是还 OK 啦哈对、嗯、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国会的工作会跟这个法律的一些连结很密切吗
这当然是一定会的不过、嗯、我觉得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想学长也很清楚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法律系最大的出入的大众好像是国考、嗯、
对
还是国考、嗯、
对
那反我比较像是阴错阳差进了国会、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常州委员、嗯、他刚好就缺法案助理就把我找去、嗯、所以那算是有点阴错阳差的状况啦那学法律这件事情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真的影响很大嘛第一个就是说我一开始进来是因为法案助理所以这当然是因为我学法律、嗯、那第二就是说呢我虽然走上了一个可能法律人不一定会走的路、嗯、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学法律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你学法律就不会亏嘛、嗯、因为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去走跳我觉得其实法律跟政治一样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嗯、它不是远远在天边的东西、嗯、
对
所以你如果有一些法律基础的话其实你基本上比较不会被人欺负、嗯、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谢谢你为我们法律人发声
大家都以后去学法律
对啊其实我们以前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哎，修法的人哦，要比立法者聪明 嗯，因为呢在立法的当下就是可能比方说 说这个远古时期了哈，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当时的背景，可是呢，当我们未来在国会担任修法的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新的时代的改变，然后呢，在刚才提到，不管是从数位的介入，或者是好多的一些时代讯息不断的一直交错，那今天呢，你担任立法委员这样子的一个职务，事实上，扮演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并且呢，也担负着全民的这个使命，然后用你自己最真诚的心来做这个法条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胜过很多人是去背那些法条，对啊，因为你在修改它，甚至要把它朝向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使命。
对，其实品瑜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刚刚说，比方说 cosplay 啊，或者说做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在新北市这些选区，我们刚刚知道说它是一个相对人口外移严重的地方嘛，那当然这个年轻孩子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就是说相对长辈也有很多人是很喜欢你的，那我觉得这个在世代的翻转上面是蛮不容易哦。那当然平宇也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收听节目，也请平宇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方说你人生的经历的体悟啦，或者说你想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因为像前面讲到教育，你可以听得出来说，尤其是我自己经历，我对于教育体制可能有很多的意见，那当然现在好不容易变成立法委员了，就是可以好好的提出我的意见
是的是的，
对，但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不是无可取之处了，它还是不断的是有在进步的，所以我觉得跟过去比起来，我观察到的是现在的孩子跟过去比起来，其实还是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道路，因为我觉得我观察就是可能在我们妈妈那个年纪又会更紧缩嘛，比如说第一个是会希望你当就是三师之类，医师、律师、老师，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说这种价值观没有，只是说我觉得现在真的大家价值观是越来越开放的，那我们也越来越可以去追，勇敢去追不同的梦，然后再来就是随着这样价值观的开放，我觉得一个好处是可以让各行各业更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其实每一个产业每个工作都有值得都是很值得敬重的，他们其实都有他的专业。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过去那种价值观很容易只会让所谓的尊重只被集中在特定的工作之上。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不健康的。那我的观察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也是会鼓励大家，尤其是趁着年轻还可以去尝试的时候多多尝试。但我不会说尝试就一定会成功。重点，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也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重点是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经得起失败的。那包含我刚才在讲的比如说一些社会安全网的补足，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接住每一个人嘛，包含说这个尝试的失败，或者说对体制不适合不适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人或这些事情。对对对，我觉得我是不断的试图在完善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鼓励大家一起去做梦。对对对，
okay， 谢谢品瑜。哇，我们要说这个我们为你加油，而且呢我们就支持你，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品瑜，也看到很知性的品瑜，也看到很感性的品瑜。对啊，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感谢我们立法委员赖品瑜精彩分享，谢谢
谢
谢
品瑜，谢谢
谢谢大家，谢
谢。
谢
谢
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没有该不该讲。为了家，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就愿意不顾不想你 想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眼神透